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祝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周广亮。今天我愿意借着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一到三节，来跟你思想一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题目，那就是复活的主耶稣使侍奉更加精彩。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一到三节这样说：提亚菲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以上是《使徒行传》一章一到三节的经文。一段音乐之后呢，我们就来思想这一段圣经跟我们侍奉当中的关系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院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院讲台，
在我们思想圣经经文之前呢，我先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。我们说，自从进入21世纪以后，整个世界进入了一种不安的状态，那就是恐怖袭击的活动，恐怖的罪案越来越多。那么我们的问题是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过去一年，也就是2015年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所发生的恐怖袭击杀人的事件有多少吗？我们根据美国在2016年6月所做的一个综合报告呢，看到2015年共有11774次的恐怖袭击，是在全世界92个国家当中发生的。我们说，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在一年当中有多少次的恐袭爆炸案算多呢？因为是跟人的性命有关系，所以如果一年有一次这样的案件呢，就已经是不少了。但是去年在全世界92个国家有11774起这样的案件。那么接下来我们问，死亡的人数有多少呢？根据美国的报告是28328个人。弟兄姊妹，其他的物质受伤或者是受损害，其他受伤的人呢还不算在里面。但是2015年的这样的现状呢，还稍微有一点可以让我们内心得到安慰的是，在之前的一年，2014年跟2015年比较的时候呢，2015年刚才你听到的报告数字呢是降低的、减少的。在死亡跟案件方面，2015年分别比2014年少了 13% 和 14%。 另外我再多讲一句吧，全世界恐袭案件最多的国家分别是伊拉克、巴基斯坦、非洲的奈及利亚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会想前面的人生道路，或者广泛的去思想人类前面要走的道路 要盼望吗？人类的社会会越来越幸福，还是越来越不安？越来越和谐美好，还是越来越有矛盾纷争呢？现在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回到今天所读的圣经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呢，他是这样写的：提阿菲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。我们先停到这里，我们只读这一小句：提阿菲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。既然有前书呢，现在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就是后书了，对不对？也就是有一本书的上集，然后呢，这里使徒行传是下集。那么作者写的上集是哪里呢？这个在圣经的查考跟研究上呢，并不难发现答案。那就是同样有在书卷开始的时候用提阿菲罗这一个名称的，那就是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，路加福音，新约圣经的第三本书，除了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，然后就是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第一章到二十四章是讲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同样是路加医生写的。而现在呢，他又写了后书，也就是他要表达的下集，将路加福音看作是同一本书的上半部，将使徒行传看作是同一本书的下半部。这个观念呢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神学观念，这是上个世纪有圣经学者提出以后呢，你如果稍微留意的话呢，在英文的研经著作、神学著作里面呢，开始有人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作为一本书的写法，他就写成路加画一条线连着行传，路加行传是一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新的一个表达方法，也就是研究圣经的学者提醒我们不要忘记，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连在一起是讲一个完整的信息。不过他的确是有前书路加福音跟后书使徒行传。在这里我稍微停停，给你稍微分析一下前书跟后书之间的差别。那我刚才讲了，前书是路加福音，路加所写的后书是使徒行传，它的分别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刚才说的第一，前书是福音，后书是行传。换句话说，前书是讲耶稣，主耶稣，后书呢是透过门徒来讲耶稣，这就非常有意思了。我再继续给你做分别跟比较，前书是救主耶稣的事迹，后书呢是教会信徒的见证。前书路加福音是讲救恩的完成，后书使徒行传是讲救恩在生活当中的实现，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，对不对？前书的地点限于巴勒斯坦地，但是后书也就是使徒行传它延伸到罗马帝国的主要大城市，最后是在首都罗马结束。所以读使徒行传你会知道它是有一个方向的，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罗马。而到罗马结束之前呢，第27章讲海上的风浪是使徒行传的高潮，它背后的神学跟信仰就是神的心意在苦难当中，在天灾当中也能够超越跟胜过。最后保罗和他侍奉的宣教团队呢来到了首都罗马。所以当你是一章一章这样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读到27章，你会明白作者路加为什么那么详细的将那个风浪的细节、灾难的细节讲得那么具体、那么仔细，因为他要表达神的计划最终完成了，福音从耶路撒冷由他的使徒、教会的这个门徒带到了罗马帝国首都。这样讲呢，我们可以有一句小小的总结， 那就是前书已经是划时代的救恩新里程，是人类新的历史开始，但是使徒行传作为后书，更是在新的时代开始以后，神借着他的儿女带来精彩的教会生活。我讲精彩的教会生活呢，这里我要解释一下。一般我们讲看电影啊，如果是非常卖座的话，会有续集。那么我们就问一个基本的道理，本来的这个作品精彩呢，还是续集精彩？因为本来的作品精彩，所以才有续集，对吧？因此呢，续集必须要更精彩。一般的道理就是，续集比上集是更精彩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你记着，《使徒行传》比《路加福音》更精彩。《使徒行传》我们再看不到行走在加利利海的耶稣基督，再看不到实行神迹，用手去触摸瞎眼的、瘸腿的、大麻风的，医治他们，而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儿女去实行神迹。但更大的神迹是，有了神迹奇事以后呢，讲出真理的道。所以你留意，在第二章啊，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，彼得立刻讲道，讲了一篇很完整的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，他是主，他是基督的道理。在第三章，彼得和约翰呢，医治了在圣殿门口要饭生来瞎眼的乞丐以后呢，接着就讲了一篇道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住，神迹吸引人，神迹很伟大，神迹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讲解那个神迹的道理，讲道比那个神迹奇事的本身，病得医治的本身更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讲道是证明耶稣基督是主，讲道是证明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。那这两句话我把它结合起来再讲一次，彼得或者使徒他们讲解圣经的道理的时候，他们突出什么？突出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，耶稣基督的的确确从死里复活了。这个呢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展现的核心思想、焦点主题。现在我们继续看，论到耶稣基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到这里，使徒行传一章的二节，你看到一章一节跟二节是告诉提阿菲罗，也间接的告诉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，作者所写的前书是耶稣的生平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为止，对不对？是从耶稣基督开头一切所行的，到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来到第三节了。第三节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关键的一节，他受害之后，这是指什么呢？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第二句小句，用许多的凭据。第三句，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。第四句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这是第五句。在这里一章三节讲一句话，一个意思，就是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呢，用证据，而不是一个证据，是许多的证据。所以我们的圣经说许多的凭据，做什么呢？把自己显给使徒们看。这里有一个形容的词，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。在我解释的时候呢，先问自己也问你，使徒是几个人呢？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三个人，不是五个人，而是11个人。那么真的是11个人吗？我想也不是。因为使徒 它不是单单是几个男人住在一起。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那个家里面一定有其他的姊妹，这个有根据的。你看下文第一章的第十四节，十三节是讲到十一个使徒的名字，一章十四节就是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，不是一个妇人，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因此十一个使徒再加上几个跟随主的近前的妇女，还有耶稣的母亲，还有耶稣的几个弟兄兄弟的话呢，已经是十一加五六个人，六七个人了。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不是在一天，不是在一个礼拜，第三节说四十天之久。因此呢，在这十几个人之外有没有别的人呢？根据圣经，我们看到一章十五节，那个时候有许多人聚会，大约有多少呢？120个人。至少这120个人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以后经历圣灵充满的人。而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，也就是这里的六到十一节所讲的耶稣基督历史性的升天呢，也是十一个门徒加上那些妇女们看到的。耶稣基督复活有多少人看到呢？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话，保罗说一时显现给500多弟兄看。要听清楚，也要看清楚圣经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时显现，不是显给他们10个人，显给他们100人，100人，200人，300人，400人，500人，分开加在一起500，不是。圣经说一时显现给500弟兄们看。我们打开圣经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翻开哥林多前书15章，在其中的第六节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那500多人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，有一些已经离开世界了，但是一大半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在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将它放在一起来思考，回到使徒行传一章三节，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显现了多久？活活的用许多凭据证明他是复活的主有多久呢？1个月零10天，40天。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，40天是一个很长的数字。摩西上西乃山40天，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40天，现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显现给门徒们看，使徒们看，40天之久。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结论，对耶稣基督是主需不需要有疑惑呢？对，我们知道怀疑跟疑惑是会有的。我一开始说，哎呀，去年2015年全世界的恐怖袭击有10000多件，有多少国家？有90多个国家。死亡人数多少呢？28000多人，非常可怕。但是我们也要稍微安慰自己，因为15年的这些案件跟死亡人数比2014年减少了。我前面讲过了，我再重复一次，减少了分别 13% 到 14%。 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从2012年以来头一次数字下降的一年，也就是2012年、2013年、2014年都是不断的上升，但是到了2015年下降了。今天我们思想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题目是什么？是复活的主耶稣能够使侍奉更精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说做了一个比较，前书《路加福音》后书《使徒行传》都是路加写的，他写了上集跟下集，上集非常美，那是福音叫我们得救，是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。但是下集呢更精彩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的灵 与你与我同在。怎么证明出来？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到第二十八章证明，在短短使徒保罗的一生当中，就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帝国的首都，整个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城市都建立了教会，而作者路加只选择了使徒保罗所宣扬的福音跟建立的教会，其他的使徒，彼得以外的其他使徒，他们在哪里建教会，在哪里传福音都没有记载。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是，单单在第一个世纪，福音传遍了罗马帝国的主要大城市。再重复讲，在罗马帝国主要的大城市，包括了安提阿，也包括了土耳其那边的另外一个安提阿，也包括了小岛，还有以弗所、帖撒罗尼迦、腓立比、哥林多，对不对？这些我们看到新约圣经保罗所写的书信的那些城市都建立了教会，还有哥罗西等等等等。这些事情的发生证明什么呢？证明耶稣基督的灵在他的儿女的心中。这是使徒行传。所以前面讲了，前书路加福音是讲救恩讲耶稣，后书使徒行传是讲教会，是讲门徒。更精彩的部分是，你跟我今天有耶稣基督的同在，我们就能够把福音传开。但是你说好像不是啊，周牧师，我们越来越软弱啊。你怎么软弱呢？你说我以前很热心，但是呢现在信主十年二十年软弱了，那个起初信主内心的火热，那种爱人的热诚，那种想传福音的迫切感，那种活力下降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勉励你重新倚靠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的主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不改变。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。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说，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，改变的是我们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恢复起初的爱情呢？很简单，重新来到耶稣基督面前。我们有没有疑惑的时候？有没有信心软弱的时候？都有。使徒保罗他也说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，也都有在信心思想上受到冲击甚至受到挑战的时候。但是重新回来，你看，对呀，我们的主复活以后用那么多的证据，用40天之久证明给他的使徒跟弟兄姐妹看，那么我还需要怀疑吗？在21世纪，在今天，我们怎么样建立我们的信心呢？你回过头来看，单单看《使徒行传》前面三章，我每一章给你选一节经文，你就看到刚才我们所读的一章三节它的意义跟价值了。我先读一章22节，当他们要补选一位使徒来代替卖耶稣的犹大的时候，彼得讲出一个资格，这个资格里面透露出耶稣基督复活的重要，复活的真实。一章22节这样记载，就是从约翰施洗起，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。解释一下，要补选一个人代替犹大的时候，这个人要是什么资格呢？就是一直跟使徒们在一块的，跟耶稣基督在一块生活过的，能够做什么？能够做耶稣复活的证人。耶稣复活了，有没有这样的人选呢？当然有。接下去的那两节告诉我们，一个叫约瑟的，一个叫马提亚的。约瑟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尤士都，对不对？23节，尤士都的约瑟是候选人， 马提亚也是候选人。换句话讲，这两个人看见耶稣复活，能够做耶稣复活的证人。我们再来到第二章，第二章的32节，彼得讲到，那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，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第一次讲到。他说什么呢？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。后面一句说什么？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听这个节目听到这里，知道我们的节目好结束了，但是你其他的不记得，但是记住这一节，使徒行传二章32节，彼得说，上帝已经叫耶稣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有多少人做见证？最多加在一起，我刚才说500多人，哥林多前书15章6节。最少多少人？这里的11个人加上那些妇女，还有耶稣基督的母亲，连耶稣基督的弟弟们也信耶稣基督是复活。你说这事还能假吗？这是二章32节。最后三章15节，彼得在把瘸腿的人把他医治好了。我前面讲好像是我说生来瞎眼的，是讲错了，是生来瘸腿的。在第三章彼得说什么呢？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然后彼得又讲了这一句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句话，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。而第四章十节同样的话我就不再重复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的是复活的主耶稣使侍奉更精彩。因此我也愿你前面侍奉的道路能够更加有力量，依靠从死里复活的主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，有盼望的来建立教会，来牧养弟兄姐妹。愿主耶稣基督借着使徒行传第一章1-3节再次的加力量给你。阿们。
当洁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洁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行的道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洁力做神无愧的工人。